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4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是新闻汇编，首先请听重要时事。本周知悉14名大法学员遭迫害离世，彻底结束劳教所监狱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关押。接下来是大陆综合，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于长顺在大连开发区看守所被迫害至全身瘫痪，本周906人声明强化心脑作废，510名觉醒世人发表严正声明。然后是海外综合，请听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综合报道。在今天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里，您将会收听到以下文章。也建议遍地开花的发真相资料，利用农村集市发真相资料的建议，帮助世人真心退党，故乡行，谈谈给小学生做真相资料，建议全面收集迫害者名单和罪行录。接下来是传统文化栏目，请听故事《诚心改过》和《阅微草堂笔记》故事。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我们将向您播读以下弟子的交流文章：对做而不求的一点体悟，做事大不等于迫害应该大，彻底清除旧势力的间隔，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我是这样用正念帮助同修及救度众生的。感施恩浩荡，明晰不足再精进，谦恭不自以为是才能精进，不断的修自己才能更好的救人，重新修炼后看到的另外空间，读明慧周刊按照正法理去做所想到的，如何看待利用绝食反迫害，放下根本执着，解体旧势力的迫害，做好三件事，学法是基础。有本地做技术工作的同修遭绑架想到的，小弟子谈学法。欢迎您收听这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9月1日至9月7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本周知悉14名大法学员遭迫害离世，以下为部分已经确认被迫害致死的学员。辛敏铎，男，33岁，辽河油田物炭公司职工，单位业务技术骨干，2001年被辽河公安局非法劳教三年，在盘锦教养院遭受迫害。2005年8月3日，夫妻俩被盘锦公安分局许浩、黄海鸥等恶警绑架，随后被非法判刑13年。今年2月21日，辛敏铎被关入锦州南山监狱，遭关小号、强行灌食等非人折磨。9月1日，辛敏铎被迫害致死，遗体被强行火化。
高鸿飞，男，山西樊氏大法学员， 2000年10月在吉林工业大学上学时，去北京为大法澄清真相时遭到邪恶绑架。长春市公安局恶警将高鸿飞劫持到铁化看守所关押37天后，非法劳教2年，关押在长春市奋进劳教所，后转入长春市朝阳沟劳教所。期间，高鸿飞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被诊断为肺结核、胸腔积水、左肺漏气。劳教所为推卸责任，放高鸿飞回家。2003年3月，阳曲县公安局又对高鸿飞劫持勒索，使他被迫流离失所，于今年8月9日离世。
李雪花，女，62岁，1998年得法，通过修炼，身上各种顽疾不翼而飞。1999年4·25以后，协党人员就开始对李雪花监控跟踪。720以后更是经常骚扰，甚至抄家。2000年，李雪花进京上访，中途被劫回，非法拘留15天。2001年，她的丈夫、儿子、女儿被非法判刑。今年3月2日，20多名恶警闯入李雪花家中，抄家抢劫，又抓走了刚从监狱出来不久的女儿。协党恶警的骚扰迫害使李雪花不能行走，旧病复发。1个月后，即4月7日，含冤离世。
陈永廷，男，73岁，辽宁省葫芦岛市人。1999年修炼法轮大法后，陈永廷的多年顽疾不翼而飞，白发变黑，身心健康。1999年720后，协党人员不分白天黑夜的到他家骚扰，儿子、儿媳、女儿等多次被绑架，被非法劳教，被迫流离失所，老人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于2004年11月20日含冤离世。
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7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已有295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另外还有1539宗因为学过法轮功而被迫害致死的案件有待确认。
世界民众呼吁彻底结束劳教所、监狱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关押。9月4日上午，由瑞典人民党代表、欧洲议会社会部代表海莲娜及瑞典温和党代表、欧洲议会议员约让主持，瑞典各大党派国会议员参与，联合举办了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报告的研讨会。来自挪威的法轮功学员戴英首先讲述了他在中国劳教所遭受的酷刑迫害。瑞典基督教民主党、左翼党及环境党响应联合署名，发表了一份中共必须停止盗取器官的联合声明。
大赦国际组织8月29日发布新闻公告，将非法劳教的北京大法弟子卜东伟列为良心犯，并首次公开提出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之事，指出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该公告由大赦国际组织的澳洲分部发出。公告指出，目前确认的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已高达2000多人，并且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和折磨是广泛存在的，特别是对那些拒绝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公告最后呼吁他们的所有会员和其他关心的人士致信，要求中共政府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和大范围的人权侵犯。加拿大前自由党政府内阁成员、著名犹太学者鲁文·鲍克8月25日在渥太华公民报上发表文章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最恶劣的人权践踏，各国政府必须共同表达对这一暴行的深恶痛绝，绝不妥协地声讨中共的罪行，所有的团体和个人都应该全力以赴地投入这场战斗。
8月26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在东京市内的淡路公园集会，并在繁华市区举行游行，呼吁日本各界了解法轮功真相及关注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9月1日，泰国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对面举行集会，声援1300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并声援元圣高志胜，抗议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8月30日上午，加拿大温哥华地区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到达白石镇市政府。市长朱迪·福斯特看到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关于发生在中国的酷刑折磨的图片后表示，这不应该发生，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行使自己的信仰自由。9月2日，蒙特利尔法轮功学员和退党服务中心人员环绕唐人街游行，祝贺超过1300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
英国巴恩斯利中部选区的国会议员亚历克·艾斯利在给法轮功学员的回信中表示，会持续关注法轮功学员人权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状况。艾斯利议员在回信中说，我十分清楚器官盗取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在国会上被提出讨论，我本人也阅读过几篇相关报道。据我知道，政府会持续向中国表达对人权问题，特别是对器官盗取的关切。
英国桑德兰回响报8月11日发表了记者琳达·可林的题为《站起来，加入反暴行的行列》的报道。文章说，真是令人感到难以置信与可怕。在今天这个时代，在中国竟然正发生着这样的暴行，有关谋杀良心犯、盗取器官的事，移植他们的眼角膜、肾脏、肝脏和心脏。从中国逃出来的真，一位身材娇小的中国祖母告诉我这个恐怖故事，我相信她说的每一句话。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呼吁调查中共盗摘器官，支持在请愿网站签署这个呼吁。英国器官移植学会伦理委员会主席斯蒂芬·威格摩尔教授针对今年4月揭露的铁证如山的证据，谴责在中国的器官移植是一项无法接受的侵犯人权行为，并且呼吁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展开调查。
波兰报纸《选举新闻》8月11日报道了当天在位于华沙的中央地铁站附近的广场上，法轮功学员举办功法演示、免费交功以及受迫害真相展，希望当地民众和政府了解法轮功的真相，并对迫害予以谴责。文章说，由于法轮大法在中国受到人们的喜爱而触怒中共及其前头目，学员因此受到中共史无前例的疯狂迫害，数千名法轮功学员健康的内脏器官被摘取。
德国西南报8月26日在国家与世界专栏中发表题为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囚禁，囚徒被当活体器官库的文章，指出电话录音证实了指控，并报道了2名中国外科医生因此而在美国被控告。
温家宝将率团参加9月13日至15日在德国汉堡的中欧峰会。从8月中旬开始，汉堡以及周围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举办了一系列的各类活动，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希望德国政要正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且公开谴责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恶行。9月2日中午，汉堡学员再次来到市中心的伊达尔广场讲真相，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及李兰清和薄熙来对此负有的责任。相当多的民众在了解了真相后，在征签表上签字，人们或直奔展台要求学习练功动作，或询问如何可以帮助学员停止迫害。
台湾新竹法轮功学员于8月26日在新竹市东门圆环举办了强烈谴责中共活割器官暴行的征签活动。9月2日，又在新竹市的18尖山继续举办征签活动。来自新竹县市的40多名法轮功学员带着真相资料及横幅，登上300级石阶上的幸福亭，向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诉说在大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赚取黑心钱的不人道行为，以及迫害无辜百姓的暴行。
世界宗教和平会议8月下旬在日本京都举行，进击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大会，并向许多宗教界人士讲述了发生在中国由中共当局实施的骇人听闻的活摘器官这一残暴的行径。一位来自非洲的宗教人士一再强调，这是为所有宗教都不能允许的，并表示回去以后一定会让其他人士也了解在中国正在发生着类似希特勒时代的残暴行径。两位来自意大利的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代表则分别表示，他们虽然都知道在中国没有宗教自由，那些官方的宗教其实都是当局的走卒，他们也听说过对法轮功的迫害，但是对活人实施器官摘除还是超出了他们对中共当局邪恶程度的想象。他们都表示，对于这么残酷的行为，宗教界理应有所行动。
纽约布鲁克林高地信使报9月1日刊登记者 Charles Hack 的报道说，纽约法轮功学员向当地媒体和民众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让人们了解中共的野蛮暴行。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综合消息。近日，山东省临朐县公安局和610恶警连续到临朐县城内的数位大法弟子的单位骚扰，以跟学员谈话为名，胁迫学员写一些不符合大法的书面材料，或说一些不符合大法的话，均遭到几位大法弟子的正面抵制。据悉，这次邪恶的非法活动与中共恶党的五中全会有关，他们已经连续开了几次秘密会议，并说要抓一批人，现在已在各个单位如公安局、各地派出所等强行摊派了抓人的名额，多的五个，少的三个，希望临朐县全体大法弟子齐发正念，解体邪恶的非法抓捕活动。
8月28日，辽宁省新宾县永陵镇大法弟子吴光远被当地派出所绑架至抚顺罗台山庄洗脑班，当地大法弟子整体配合，及时揭露邪恶，整体发正念，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该同修正念正行，于8月30日正念闯出洗脑班。
8月29日中午11点多钟，黑龙江省延寿县大法弟子张体操在家中被延寿县公安局长袁树军、队长赵军为首的一伙恶警强行抓走。现在，张体操被非法关押在延寿县看守所。张体操曾多次被恶警绑架到拘留所非法关押。2002年，张体操正在地里干活时被恶警绑架，后被非法劳教3年，在长林子劳教所受尽酷刑折磨。张体操家境贫寒，妻子患有痴呆症，生活不能自理，他一个人要养活妻子和3个孩子。劳动教养期间，地被没收，妻子和3个孩子只能吃发霉的碎米和靠邻居接济过活。村长赵法刚又带人抢走家中所有的粮食，妻子和3个孩子无人照料，生存受到威胁。
山东济南大法弟子王凤强原工作于隶属山东省监狱的济南发电设备厂，因发真相资料，于8月23日被绑架到济南市历城区东风派出所，并于当晚被强行送到济南市刘长山法制培训中心进行洗脑迫害。8月30日，王凤强在被送到医院进行所谓检查治疗时，机警地摆脱了恶人的监控，正念走脱，现已获得人身自由。明慧网对此事进行数次曝光后，济南市洗脑班收到了很多海内外同修讲真相的电话，这些电话有力地抑制了邪恶，加持了受迫害中的大法弟子。
最近，东北某地公安召开了秘密会议，传达了恶党迫害法轮功的最新指令。其主要内容是，其一，法轮功的社会影响面太大，曝光有及时，给公安队伍的形象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所以对法轮功的问题以后要秘密处理，不公开不扩散，尽量减少影响面。其二是，有的公安人员长期看法轮功网站，立场发生了问题，使镇压法轮功的问题越来越被动，所以公安内部人员以后不许看明慧网等法轮功网站。
于长顺在大连开发区看守所被迫害至全身瘫痪。于长顺，男，42岁，原籍吉林省松原市达里巴乡达里巴屯，现在在大连为某产品的沈阳地区总代理。8月2日，他带领职工到开发区湾里推销产品时，被开发区湾里派出所无理绑架，并被毒打的头破血流，现被非法关押在开发区看守所。他在被绑架时就开始绝食抗议，近日得到消息，他在开发区看守所中已瘫痪，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情况危急。于长顺曾于2001年7月7日在沈阳被绑架，并受到酷刑折磨，后又转到大连教养院被非法劳教3年。在大连教养院被迫害期间，身体致残，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医院检查是综合症，于2003年11月17日叫家属从大连教养院接回。回来后通过学法练功，身体神奇的复原。 现在又被开发区看守所、湾里派出所、开发区公安局610迫害的全身瘫痪。希望全世界的正义人士伸出援手，尽快结束对余长顺等大法弟子的无理关押和迫害。在此也正告开发区看守所主要负责人、湾里派出所所长王培仲、公安局610头子徐云刚，你们所做的一切我们都一一记录在案，你们也一定要为你们所做的一切负全部责任，承担一切后果。也希望你们能够明白真相，做出正确的选择，给自己留下一个未来。
本周906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510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海外大法弟子郑时法综合报道。9月3日，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萨尔斯堡举行活动，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暴行。当地政府、媒体和商业界人士都拿了真相资料，并在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的征签表上签名。
9月2日，荷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边疆古城 Maastricht 的民族文化节，展示了真相图片，演示五套功法，并教人们叠纸莲花，给民族文化艺术节增添了光彩，给边疆古城带来了福音。澳洲法轮功学员们组成的天国乐团彩车和唐装舞蹈参加悉尼西部城市圣玛丽举行的农历新年庆祝活动。
9月2日是莫斯科的城市节，法轮功学员以诗、歌、舞蹈、法轮功功法演示和赠送纸莲花、传真相等形式参加了不同社区的活动，给莫斯科人带去了大法的福音和美好的祝福，也让人们知道了大法弟子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
8月21日至9月1日，澳洲布里斯班法轮功学员于昆士兰大学举办了坚韧不屈的精神画展，以艺术的形式向人们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圣洁，并揭露中共政权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7年多来的邪恶迫害。展出吸引了许多大学生及教职人员，也触动了一颗颗善良明白的心。8月23日至30日，真善忍美展在新西兰南岛的基督城艺术中心成功举办，参观者被一幅幅作品深深吸引，对展现法轮大法美好的作品，他们连连称赞，不断地说太美了。而当看到表现法轮大法弟子无辜遭受中共酷刑迫害的作品时，有不少人落下了眼泪。一位新西兰女画家对举办此次画展的法轮功学员说，我从未在看画展时流过眼泪，这是第一次。
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代表8月31日上午前往新加坡驻台商务代表办事处递交抗议信，致函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要求新加坡政府撤销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无理控告，并提醒其莫沦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帮凶。同日，屏东法轮功学员在人潮鼎沸的火车站前征签，希望屏东乡亲以签名的方式传真给新加坡承办法庭及李光耀办公室，要求撤销对新加坡法轮功学员的起诉。
美国印第安纳州文斯威尔市市长乔纳森·文泽菲尔宣布2006年7月26日为文斯威尔市法轮大法日。9月4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伊利诺州瑞博士劳动节大游行，令人耳目一新。通过主席台时，主持人热情地宣布，这就是法轮大法的队伍，也叫法轮功。法轮功教导真善忍，欢迎你们来到瑞博士。
各位同修，现在是空中明慧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 也建议遍地开花地发放真相资料。六月二十二日的《明慧周刊》上看到建议有条件的同修到大法弟子少的地区讲真相一文后，我也为不明真相的农村人着急。在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居住分散，路远，得法的人特别少，有的地方人们只有从电视上听说法轮功，而在生活中没见过。这样的人，你一提到法轮功三个字，对方起来就走，一句话不听就走，甚至把你当坏人举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救度世人，把大法的真相让他们了解，成了关键问题。下面我把两年来逐渐摸索出的一点经验提供给同修参考。一，根据农村人一直不了解真相，也不听不信的情况选择资料。第一组资料，大法红传世界的彩色壮观景象资料复印，为了质量效果好，用光面复印，另一面复印天安门自焚伟案弥天大谎举世皆知真相，然后附上一张普通纸印制的天安门自焚真相短语，由四句组成一组的短句，人们易看易理解的内容，帮助人们明白自焚是栽赃诬陷。第二组资料，大法弟子被迫害，如高墙内幕这样的资料，复印彩色资料，在这份资料上附一份证件刊上的法轮功比窦娥还冤，也四句组成一组一组的，内容深刻，帮助世人明白大法和大法弟子遭迫害完全是用栽赃手段进行的，而且为了让世人明白，在这份资料下边写上你听说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吗，以及武则天电视剧中武则天所生的第一个公主之死的事，使后宫娘娘被处死，这些历史故事来点醒世人明辨是非。我从学法中明白，中国的文化是为今天大法红传奠定文化基础的，什么窦娥冤、狸猫换太子等等，一些用栽赃手段害人的戏剧内容无人不晓。我认为这是神为了教世人在将来大法遭诬陷时能明白过来而奠定的文化基础，所以我们应该用这样的历史故事点醒世人。第三组资料，现在我觉得可以把中共集中营黑幕和九评三退内容少量的加进去，组成第三组资料，放入同一袋内封好。这里的资料第一组和第二组的第一章最好是彩色的，使世人一下子惊醒，引导世人一组一组的看下去，从直观的景象和道理中使世人明白过来，从而得救。二，发放资料。一，选择质量好的皮套，32开纸大的自封袋将资料装好，把大法红传世界的壮观景象放在最表面。二，根据资料多少选择地段，如果资料多，选择有多个村屯的路进去，从村子路两边小路上将皮套挂在树枝上，大法红传世界的景象朝外挂，插入皮套里。当事人看见资料时被资料内容所吸引，这样做能使更多的人了解大法真相，我们也比较安全。有条件的同修可以试试，同时希望大家说出更好的办法，真正达到师父讲的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的效果。最后希望所有大法弟子都将师父的放下人心救度世人，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越最后越精进等经文常读常背，抓紧时间学法救度世人。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利用农村集市发真相资料的建议。有些农村地区由于大法弟子比较少，大法真相与九评和三退资料也比较缺乏。我认为农村大法弟子可以利用农村的有利条件做好讲真相和三退。农村人一般都好赶集，而且几乎村村都有集，十天左右一个，各地不太一样，场地基本固定，也有一些固定的集市。集市里人员流动都很大，消息传播很快， 醒目的一张传单能起到很大作用。也许你千辛万苦送到家门口的东西，人家偶尔扫一眼，看到一句话可能就记住了。可以在集市的要道、入口等地张贴一些真相传单或标语、喷字、挂条幅等，内容简明扼要，字体要大，让人一看就明白了。比如一边贴中共邪党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另一边贴1300多万人退党，这样人们一看就明白了，人们还会互相议论。除了要道、入口等地方，集市里面也应该贴。我个人认为要重效果，不应图轰轰烈烈，张贴的真相传单比如明慧周报效果最好。有条件的也可做一些带图片的不干胶或小的不干胶，比如天灭中共，退党自救。最好事先在开集的前一天准备好材料，发正念，到晚上贴上挂上，这样一个人就可以做了，效果也不错。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帮助世人真心退党。谈谈最近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表弟来的头两天，我就跟他谈了退党退团的事情，虽然不是很顺利，但是最后他还是自己发表了声明。我以为事情可以算是圆满了，其实有种完成任务的心理，后来发现其实是很不正的念头。两周前表弟告诉我说他的钱包被偷了，我当时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又想不清楚哪里不对劲儿，但是也没有多想，这事儿就过去了。前两天他又告诉我，他妈妈刚给他买的电子词典又被偷了。我当时动了成人的念头，心想，谁让你总想着捞别人的东西呢？这下好了吧，让你丢东西，捞来的都丢了。其实当时的心态非常的不好，认为表弟常来捞自己的东西，借去的东西有借无还。我表面上说不和他计较，其实心里认为他极为自私，所以一直心里疙疙瘩瘩的，并没有放下。说来真是惭愧。第二天练完进功，忽然悟到了表弟为什么掉东西的根本原因了。于是练完功，我立刻去他的住的地方，开门见山地跟他说，别的人退党退团退队以后都有福报，有的人甚至连癌症都没有了，怎么你反而连连发生不好的事情呢？我想问你，是不是真心想退的呀？如果只是做个形式，佛怎么会保佑你呢？开始他没吭声，我立刻就意识到他果然没有真心退出邪党。后来我开始跟他讲我去年被汽车撞的事情，当时那个汽车副驾座的前玻璃窗和车灯都破了，车灯上面还撞出了一个大坑，而我却只是在左腿青了一块，右脑起了一个小包。那个时候司机跳下车后指着我就骂我说不看路，其实是他看到人过马路都没有刹车的意识。我也没跟他生气，我跟那些围观的人让我去问他要钱看病的人说，我是学法轮功的，我们老师叫我们做好人才能平平安安的。其实当时心里无比激动，但是表面上却很平静，因为我知道是师父帮自己挡了那一撞。我虽然被撞了，可是当时只觉得轻飘飘地落在了地上，没什么感觉。我告诉表弟，做人要心正才能有福报的，又讲了一些做好人的道理，他听得挺仔细。我吸取以前的教训，点到了就行了，我心里挺高兴，我想他应该明白了。不过我还会继续观察他的思想状态，真正做到救度他。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故乡行》。前几天我想到久别的故乡看一看，我把这个打算告诉了同修，同修得知后赶紧帮我准备一些大法书和资料，就这样我带着这些大法书和资料上路了。连去带回我用了5天时间，前两天由于心态不好，有急于求成的急躁之心，在这不纯净的心态下，该做的事情没有达到好的效果。后来我调整了心态，冷静下来，加大力度发正念，心想我是来救人的，带的东西不能再带回去啊，并求师尊慈悲加持， 到第三天有了转机，人们接受了大法真相，我给亲友护身符他们也要了。我当时拿出两个护身符给表姐和表妹戴在脖子上，他们都非常高兴。然后我买了礼品到表弟家，我们一开始就谈正题，几句话就让他退了恶党的一切组织，并且给他的小孙子也退了队。我当时准备给他护身符，可走时忘了，他把我送出门外说，刚才你不是说给我护身符吗？我赶快去找，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我说算了，不找了，咱们回家去。我们又返回家中，到家后我把东西拿出来，找到了护身符。我特意多给了他几个，说你看家族中那么多人，你回头给他们吧。他答应了，接着说把你带的书一样给我一本。这时我才突然醒悟，他是一个很有缘的人，他要的是大法呀。我把大法书、酒瓶和真相资料都给了他，同时还给他拿了要改字的汇总表和更改的字。我还告诉他，这是宇宙大法，你可要珍惜呀。这一切交代完，我便告辞去做该做的事。离开后，我真的为表弟高兴，他竟有这么大的福分，得到了师父绝大部分讲法，真是太幸运了。由于他老伴不识字，他还要把法读给他老伴听，这样就是两个人同时得法，真是太可喜了。第四天，我到两个妹妹家讲了真相后，二妹、妹夫和四个外甥女都退出了恶党的所有组织。第五天，他们开车送我到省城，一路上我一句话也不说，一直发正念，同时背诵除恶。到下车时，心想把车停在偏僻的地方，我有话讲。就这一念，车真的停在了最边上。我叫住车上所有的人，开门见山地说，有一件事得给你们讲，否则我回去睡不着觉。我说人呐，要是没有了命，就什么都没有了。现在天要灭中共，只有退出中共的所有组织才能保命。为了不影响你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我给你们起一个新的名字，帮你们退出恶党组织，不当他们的殉葬品。没想到平时我认为最固执的一个人第一个答应，其他两人也同意了。就这样，在几天内有12个人退出了恶党，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我深深知道，这一切都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导航，大法在启迪有缘之人，让他们明白的一面，认可了大法，从而得救。愿我们在最后阶段牢记师父的教诲，千万不要懈怠，千万不要放松，千万不要麻木。选自洛杉矶市讲法。
现在是传统文化节目时间，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小故事。第一个题目是诚心改过。孔子说，丘也性，苟有过，人必知之。圣贤人才能闻过则喜，面对批评意见，认为是自己的幸运，真心感谢对方，因为发现错误，及时改正，才能提高道德修养，完善自我。弟子规中说，无心非，名为错；有心非，名为恶。错能改，归于无；上掩饰，增益孤。我个人理解，当出现过失时，要分析是无意过错，还是存心不善而做了恶事，还要做到不掩饰、不护短，诚心改过，绝不姑息迁就自己。最根本的是要正本清源，找到病根，从根本上正心去直。宋朝有个徐先生，在初次面见安定先生的时候，头稍微偏了一点，安先生就很严厉地说道，头要摆正，不可以歪斜。徐先生立即悔改觉悟，并且说道，头要摆正，不可以歪斜，那么心又怎么可以不正呢？
从此以后，徐先生的心就未曾有过一点点的歪斜。当有人问他什么是处世修身的要诀，他就会写正直两个大字给那个问他的人看。宋朝的大文学家曾巩与王安石交情颇深，神宗皇帝问曾巩，你觉得安石的为人如何？曾巩说，安石的文章并不比汉朝的杨雄差，但是因为他吝啬，所以比不上杨雄。皇上说，安石的为人并不重视富贵钱财，你怎么说他吝啬呢？曾巩说，臣所谓的吝啬，是指安石虽然勇于任事，有所作为，但是他却是吝于改正自己的过失啊。神宗听了曾巩的话，点头表示同意他的看法。王安石以才学闻名天下，因为掩饰过失，刚愎自用而推行新法，最后弄到危害苍生百姓，留下恶名。有的修炼人自己不主动找自己的执着，当别人指出来还刻意掩饰，即使承认了也不思悔改，能改的也是拖拖拉拉反反复复，而不是自觉自愿自省自责，严以律己，改过不吝。这样的态度是对自己负责吗？是精进吗？师父要求我们要能听进不好听的话，这里提醒大家，这句话的内涵很深，不能停留在表面上，不能停留在我听到了，我忍了，我没动心上，而是要彻底的从心上下功夫，对症下药。如果是法理不清，就抓紧学法，主动与同修交流，从法上提高。如果是心不正造成的，就把心摆正，去掉自私的妄念。如果是自律不严，就从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中归正自己。从古至今，圣贤不是不错，而是错了能改，而且自省自责，改过不吝，从善如流，不犯同样的错误。正如古语说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错而能改，善莫大焉。
下面请听出自《阅微草堂笔记》卷一《滦阳萧夏录》的故事，无私则有善处。说的是北村有位叫郑素仙的人，一次做梦到了明王府，看见阎王爷正在登记刚抓到明府的人。这时邻村的一位老妇人来到大殿之上，阎王马上迎上前去，满面笑容，拱手相让，并奉上好茶款待，然后命令阎府的差役马上送老妇人转生到一个好的人家去。郑素仙大惑不解，偷偷地问明府的差役，他只是个农家村妇，有什么功德能得到明王的恭敬，转生到那么好的人家去？差役说，这位老村妇一辈子没有损人利己的心呐。有了利己的心，即使是贤士大夫也免不了有过错而遭报应的，因为凡是利己的人必然损害别人的利益，那么一切冤怨都是这样造成的，甚至是流毒四海，遗臭万年，都是为私为己这一念带来的祸患呐。这位老村妇一生能够抑制自己的私心，读书讲学的儒者在他面前都会面带愧色的，难怪大王在他面前倍加有礼啊。郑素仙听到此言，心中一惊，恍然大悟。郑素仙又说，在老妇人来之前，有一个穿官服的人气昂昂地进了大殿，自称一生为官，所到之处只喝老百姓的一杯水，无愧鬼神。阎王微笑着说，设立官制是为了治理国家，造福百姓，下到管理驿站闸门的小官都是按着礼法来权衡利弊，但是要说不要老百姓的钱就是好官，那么立个木偶在公堂上，他连水都不喝一口，不比你还廉洁吗？这官听了又辩解道，我虽没有功劳，但也没有罪啊。阎王又说，你一生处处求的是保全自己，某个案子你为了避开嫌疑没敢讲话，这不是有负于民吗？某件事情你怕麻烦没有上报朝廷，这不是有负于国吗？ 对围观者，三年要考察一次政绩，为什么？无功就是罪啊。当官的大吃一惊，非常不安，风铃顿减。阎王慢慢地回过头来，笑着说，只是怪你太盛气凌人罢了。平心而论，要是三四等的好官，来生还不失官待的。于是催促差役马上安排他转生。阅微草堂笔记的作者纪晓岚对此发表了他的看法。就这两件事来看，人的心里极其细微的念头，甚至是一闪而过自己都不很明确的想法，鬼神都能够知道，而且看得非常清楚。即使是贤德之人，为私的一念也免不了要受到责备的。观察一下，这就发生在你的身边，相信吧，的的确确是这样的。
下面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坐而不求的一点体悟。师父多次告诉我们，不能抱着有求之心学法。弘音中说，坐而不求，常居道中。对照师父的要求，我发现我的有求之心不但存在，而且极其严重。有求之心就像情一样，使人浸在其中，已经不知不觉习以为常了。有求之心严重时，能使修炼人因为心不正而毁了自己。下面的故事可能会给你一些体悟。明朝江西的邹子隐是一位非常崇敬信仰三宝的佛教徒，他辛勤地从事各种的善事，凡是救济别人患难或是成就人家的好事，虽然是天寒地冻或者是大热的太阳，他都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因此大家都称他为大善人。邹子隐弥留之时，来到阎王面前，阎王就命令判官将他的善恶册子打开来给他看。册子一打开，就只有名利两个大字。邹子隐对此并不服气，再看下去，凡是邹子隐一生当中所做的善事，不是记在名字下面，就是记在利字下面。这时候他才觉得惭愧，他苏醒后说，请你们帮助我告诉世间做善事的人，一定要用真诚心，切切实实地做善事，而且要把自己的心地扫除得干干净净，绝对不要像我一样带着名利心去做善事啊。说完之后，又过了五天，邹子隐就死了。他的好朋友唐石说道，我对子隐非常了解，他为人或许免不了好名，至于利，子隐是一个轻财仗义的人，怎么到了最后却变成了好利呢？一定是他中间请托众人帮助行善，起初的念头也都是为了要做善事而发愿，等到钱财到手之后，就犯了偶尔挪用善款的弊端。开始时说，我只是暂时的借用一下而已，后来日子久了，竟然就变成假借不还了。这就是邹子隐辛勤劳苦一生的行善，仅博得了名利两个字的结果。由此可见，神目如电，再隐蔽的私心也是罪恶。因此世人做善事的人，行善也要无欲而求，用至诚之心，只是一味的去救众生，别无他求，才是真善。如果求自己死后不入地狱，都是有执着有漏的善，或是带着贪念把善款放进了自己的口袋中，或抱着求名利的心，就走错了路，就不是真善了。即使做得再多，也可能无用无德呀。有的同修抓紧学法，掺着求圆满之心，认真工作求别出错，做好家务求认可，发正念求效果，结果越来反而越不好。如何放下有求之心呢？最重要的是认识到有求之心是修炼人必须放下的根本执着，转变观念，体悟和真正理解师父说的做好该做的，一切尽在其中的法理。以前我做事求快，现在我要求自己做好，重效果。以前学法好，求新奇，求速度，现在要求自己静下心来，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进去，
结果发现每一个字的意义都奥妙无穷，好像以前根本没有读懂过。以前助人求理解，现在用真心，不但别人能听进去了，自己的心也纯洁了。按照师父说的做好自己该做的，我感受到内心的轻松、自在、平和，放下有求之心后真善的力量。师父说过，有心不是悲，我想有求更不是慈悲了。师父说，有的人他不知道，师父告诉他不能求，不能求，他就不相信，一味的在求，结果适得其反。转法轮，希望有求的执着心重的同修多读读这段法和有所求的问题那章节，放下有求之心，做到师父要求做的做而不求，才能真正得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是这样用正念帮助同修及救度众生的。当一位同修被迫害被抓捕后，很多大法弟子都马上为他发正念，帮他清理空间场范围之内的邪恶，从而使这位同修成功走出魔窟。这说明我们真的在走向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状态。但是有些同修还是被非法判刑了，很多弟子就认为，哎，事情就这样了，便停止发正念。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这不是对旧势力邪恶迫害的默认吗？这不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吗？这不是一大漏洞吗？我记得明慧周刊有一篇文章，讲述了一位母亲的女儿被非法劳教了，这位母亲搬到了离劳教所很近的地方住下，每天近距离为女儿发正念，为女儿读书，帮助女儿增强正念，结果是女儿提前被释放。这篇文章使我很受感动，如果我们都有一颗像母亲对待自己女儿这样一颗负责任的心，去对待那些被非法迫害的同修，当然母亲对儿女之所以有这样的心，是因为有情在，但是相对人而言，母亲对女儿的心是最无私最纯洁的，而作为一个修炼人是要放下情的。我只是想用母亲对儿女的心来表达，我们要以真的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心为别人为同修着想。当一个人出事时，大家一起为他发正念，不解体这种迫害正念不止，我们大家都形成一个整体一样，那整体的力量会很强大，那邪恶怎么能迫害，怎么敢迫害呢？即使发生了迫害，一看这坚不可摧的正念，也会被吓得赶紧放人。还有一些我们身边的同修走出来正施法，从此音信杳无，我们是否以一颗丢失自己亲人的心，丢失自己儿女的心去牵挂着他们，时常想着他们，为他们发正念，帮助他们走出迫害？如果不是这样，这是不是也是我们有漏的地方？还有那些被所谓转化的，我们很多人曾走过这段弯路，知道当被非法迫害时，邪恶拼命找你执着不放的东西，有漏的地方，对法理认识不清的地方，一旦找到马上抓住不放，并将其放大，让你越来越觉得他说的是对的，就被所谓转化了。有的甚至做了邪恶的帮教，我觉得其实质是出现上述问题后，被另外空间的邪恶操纵和控制了。释放后，大部分人通过学法认识到这种转化是错误的，马上写了声明，重新回到正法中来。但有些人至今还没有回到正法中来，很多大法弟子认为这个人不行了，甚至无意中把他归为邪恶的一方，这是多么危险的想法啊！大法弟子发出的思维是有能量的，如果发出的是正念，会增加正的因素，如果不是正念，反而可能会增加负的因素。师父在讲法中一再讲，只要正法没有结束就是机会，我们怎么能认为这个人不行了呢？不给他机会呢？如果很多弟子都这样想，这不是在增加他不行了的因素吗？真的可能使这个人行也不行了。
这不是在毁掉我们的同修吗？最关键的是，这是对旧势力迫害的默认和认可，做了旧势力最高兴的事，这不也是一大漏洞吗？还有一部分这样的学员，包括过大关没过去而放弃了大法的人等等，我们是否也忽略了他们，忘了他们？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我们都怀着善心、慈悲心去对待一切众生，尤其对这些曾经学过大法的人而痛心惋惜，我们就是要无条件的帮你，无条件的为你清理你空间场范围内及操纵控制你的一切邪恶，使你理智清醒起来，增加你行的因素，消掉你不行的因素。那么我觉得真的会使很多学员由不行了变得行了。就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我在发正念时都会加上这么一念，请师父加持，打出我强大的功，彻底解体正在受迫害的邪物的状态不好的所有大法学员空间场范围内及操纵控制他们的干扰正法的一切邪恶，同时加持他们的正念，使他们神的一面神起来，能够理智清醒起来，否定旧势力邪恶的安排，真正按照师父安排的道路走下去，做一个真正的伟大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除此之外，我考虑如果他们能接收到我打出的正念，能够在大脑中反映出来，那么对加强他们的正念会起到巨大的作用。这时我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话，有的人说我的天母看见了，他跟我讲话了，他不是跟你讲话了。有的人看到我的法身也是，不是跟你讲话，他打出的意念是带有立体声音的，你听到了就像他讲话一样。那个觉者互相之间一见面，两个人一笑，什么都明白了。因为这是无声的思维传感，接收到的是带有立体声音的，他俩一笑的时候已经交换完了意见。那么我们可不可以也打出这种无声的思维传感呢？实际上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到很多功能，我们一定都具备这些功能，只要我们心在正法中，用的目的纯正，我觉得这些功能都会出现。但是往往由于人的观念障碍了自己，觉得那是说觉者说别人而不是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也会发出这些功能，也可以运用。有了这种认识后，每次发完正念后，我都会增加这强大的一念，请师父加持，打出我强大的意念，直接打到那些正在受迫害的邪物的状态不好的所有大法学员的大脑中，使他们能够直接接收到听到，我是一名大法弟子，我要振作起来啊，要理智清醒起来，打出我强大的正念吧，一定能解体邪恶的旧势力的邪恶安排，按照师父安排的道路走下去，做好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成为一名真正伟大的大法弟子。我会持之以恒地做下去，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收到听到的，这对增强他们的正念会起到巨大的作用。受这种思路的启发，我每次发正念时都会为三界内一切众生清理他们空间场范围之内及操纵控制他们的干扰正法的一切邪恶，对他们打出的思维传感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共产恶党是邪教，快退出快退出快退出啊，神要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三界内任何一个生命如果在大脑中能反映出这句话，这将在他心底产生强大的震撼，他会重新慎重地去面对，去思考他要做出的选择。本文对于发正念谈了自己的体会，同时请同修不要放松讲真相，向当地民众揭露邪恶，这也是帮助同修救度众生的重要途径。